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3月19号到3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是有神仙的地方，基隆演出再爆满。神韵莅临台湾，基隆连创爆满票房。2025年3月21日下午，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展开第二场演出，全场再次涌入爆满观众。神韵艺术家的精湛技艺以及神传文化的节目内容，让许多观众惊叹不已，仿佛身临仙境。更有多位主流精英说他们看到神的光芒，神韵是有神仙的地方。神韵的顶级口碑不但深入台湾民间，还广传东南亚各地。今天有大批越南观众专程组团搭机来台，他们身穿鲜艳的传统服饰，成为剧院内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此外，新北市双溪地区也有上百名观众组团包车前来，一睹神韵今年带来的全新节目。
神韵西班牙爆满落幕，7乘20场演出空前轰动。2025年3月20日晚，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卡图哈艺术中心上演了第四场演出，票房依然大爆满。至此，神韵今年在西班牙7个城市总共20场演出圆满落幕，几乎所有场次的票房都是提前售罄，很多城市一票难求。神韵一如既往创造票房奇迹，观众期盼明年能有更多演出。神韵在西班牙盛况空前，收获好评如潮，索菲亚王太后致贺，政商界艺术界名流不仅争相观看，还在自己的领域传颂神韵美名，引发轰动效应。
神韵雅艺超群，台湾上百政要发文迎贺，暌违一年，有世界第一秀美誉的神韵艺术团于3月20日重返台湾，展开2025年度33场全新演出。神韵演出历来是台湾艺文界年度盛事，包括立法院长韩国瑜、外交部长林佳龙等109位中央政府官员及地方政府政要纷纷致赠贺词，欢迎神韵17度来台，并祝神韵演出圆满成功。
神韵艺术团2025在临加拿大各级政要恭贺，誉满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于2025年3月21日至4月20日，历时1个月，在加拿大9个主要城市巡回演出38场。密西沙加将是本年度神韵加拿大巡回演出的首站。为迎接神韵艺术团再次莅临，加拿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恭祝神韵演出取得圆满成功。政要们也对神韵丰富加拿大多元文化所起到的作用进行颂扬，对神韵在中共全球打压情形下仍不懈传播慈悲和自由理念的努力表示敬佩，并表示因为中共对法轮功和神韵的打压，使他们更坚定了支持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决心。
跟后代策略在真相电话中的运用与思考。加拿大大法弟子明勋，前一阶段我参加了当地的神韵相授培训，在培训中学到了先跟后代的策略，并尝试把这一策略运用到真相电话中，受益匪浅。 这一策略对于打破对话僵局、守住心性、建立开放包容、和谐友善的沟通氛围很有帮助。本文根据培训内容，把先跟后带策略的要点加以概括和总结，并结合具体电话案例，阐述了它的运用和相关思考，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同修们在真相电话中更好地证实法、多救人。一、先跟后带策略的法理基础。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又开示，维护自己的喜欢就是情与为私为我的表现，所以最难去。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私，就能去掉我。先跟后带策略是先他后我的具体实践，跟的要点是不否定、不批评、不对抗，前提是要注意倾听，在倾听中找到共情点，找到对方情绪背后真正要满足的需求，也就是弦外之音，从而避免争执和僵持。因为我们理解和尊重对方，换来的是对方对我们的理解和尊重，为后面的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带就是根据对方的接受程度，深入浅出地讲出大法真相，清除邪党的毒素，明白大法的美好，达到救人的目的。二、先跟后带策略在真相电话中的运用。案例一，一位陕西的先生接到电话，一听说要三退，就火冒三丈。他说，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接到六个了，你们自焚，你们是某教，以后少给我打电话。这种情形已经司空见惯了，我微笑着说，大哥，一听您说话就知道您是有魄力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党员吧？他说，我就是，怎么了？按照先跟后带策略，我不急于反驳，首先要跟，安抚他的情绪。我说，大哥是个有福气的人，所以能收到六个福分电话。大哥，咱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您刚才说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哥是有胆识的人，估计还当过领导，所以我想跟大哥聊两句，您看我说的对不对？他听到我说这话，呼吸不那么急促了，态度有所缓和。我顺势带出自焚真相和法轮大法的美好。接下来我说，大哥，中共的历史就是杀人的历史，他在历次运动中造成了8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死的多是地主乡绅、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受害的可不止民众啊，党员甚至高级别的党员死了多少，恐怕你比我还清楚吧。他说，地主其实也是省吃俭用生活的，被斗死是他们的结束。我听出他话中的无奈，我再次跟，大哥说的太对了，我老爷是地主，他就是被折磨死的。接着我带出中共一贯的骗人伎俩，我说，最初中共为了让农民为他卖命，欺骗说打土豪分田地，又通过公私合营把农民手中还没捂热的土地收回去了，农民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只是沦为被利用的工具。我顺着他刚才的话题第三次跟，大哥刚才提到地主被斗死是结束，我觉得大哥有见识，懂得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接着带出天灭中共，加入过中共组织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都面临着为中共殉葬的结束，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他说，这也不关你的事，你管他干啥？我说，大哥， 大法师父让我们把保平安的办法告诉可贵的中国人。大哥也是善良人，如果你知道保命的办法，我想您也会告诉别人，对吧？大哥，退出来吧，你平安了，我就放心了。他说，退了吧。说完，他挂断了电话。案例二，电话打给一个男孩，他拿起电话始终不出声，我不停地跟他寒暄，终于他说他上小学四年级，入过队了。我切入三退时，他马上变脸说，你们给我打过电话了，你们是某教，你们骗人，然后挂断电话。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么小的孩子被中共毒害得这么深，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要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知道真相和大法的美好，这样他才会有未来。我第二次接通，他说，怎么又是你，迅速挂断。第三次接通，很快再被挂断。根据先跟后带策略，像这种情形，跟是破冰的关键，跟得好，他才愿意继续听下去，我们才能带出真相。为了做好跟，我迅速找切入点，求同存异，引起共鸣是突破口。第四次接通时，我这样切入，孩子，阿姨跟你一样，从讲学开始读书，一直读到博士，后来当老师了。阿姨觉得你太可爱了，那么纯真，从心底里喜欢你。阿姨知道你很聪明，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诬告你偷东西，结果你被判为小偷，你是不是很冤枉啊？那你告诉人家你是冤枉的，这不过分吧？这次他没有挂断，只是沉默。我继续跟，你说阿姨是某教徒，就像你被判为小偷一样冤枉，给阿姨两三分钟时间，阿姨告诉你事情的真相，然后你自己做判断，好吗？他说，好。这时他的语气不那么抗拒了。接着我带出自焚的真相和大法的红船，他一直都在认真地听，最后同意了退队。我还提醒他活摘器官的事，告诉他如何保护好自己。最后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通话。从上面案例中不难看出，在先跟后带策略中，跟是带的基础，带是跟的升华。如果我们善心不够，缺乏足够的忍耐，守不住心性，就做不好跟，这就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带，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三，先跟后带策略运用到同修真相电话中的一点思考。某同修在平台交流时分享了一通电话，对方不骂人，但是很难沟通。不管这位同修说什么，对方都是冷嘲热讽，重复着你们国外好啊，你们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之类的话。当时我急于参加其他项目的会议，匆忙离开。事后我又想起了这通电话，思考着如果这位众生难沟通，那么能否用先跟后带策略找到破冰的办法。可是我没有很快地找到合适的突破口。过了一个多月，我重温培训内容，静下心来再次思考。案例中，这位女士不管我们说什么，她都冷嘲热讽，你们国外好，你们国外月亮圆。不难发现，她说这话是带有情绪的，在这情绪的背后，她真正想听到的是什么？我想她真正想听到的不是国外好，中国不好，恰恰相反，她想听到的是国外不好，中国好。根据先跟后带策略，先要跟，从满足他的需求入手，可以尝试两种切入真相的方法。方法一，跟的要点是，国外不好，诸如西方存在着同性恋、吸毒和变性等很多问题。这样说，他可能愿意听下去。然后进入带，带的要点是，西方虽然问题多多，但是很少听说活摘人的器官贩卖，可是在中国却很猖獗。接着从活摘器官入手，切入真相。方法二，跟的要点是中国好，比如 中国曾经被称作神州大地，因为这里曾经人神同在，神将丰富的文化传给了这里的人们，包括音乐、医药、服饰和书法等。我们常说的五千年神传文化由此而来，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这样说，他可能愿意听下去，然后进入代。代的要点是，几千年的神传文化被中共的无神论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摧毁殆尽。接着从无神论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入手，切入真相。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思考，能否奏效还有待检验，至少在遇到类似情形，它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和选择。四、结语：条条大路通罗马，打真相电话的策略和方法同样不胜枚举，但是先他后我是关键，先跟后代策略也是先他后我的具体体现。在真相电话中，修炼人只有舍弃我和私，把众生捧在手里，放在心上，他们才愿意听到已等千年的真相，走向光明的未来。本文最后引用师尊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开示，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是首先考虑别人，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如果你们都能做到，那么正实法中就不会出现争执不下的事。你们要真有这样的见识基础，出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能冷静下来，想想别人，看看自己，我想很多事情都会做好的。因本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修炼中的神奇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居住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大城市，是2009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一路走来，神奇的事迹太多了，现仅举几例证实大法，感恩伟大的师父，感恩无所不能的法轮大法。第一，在我得法两年后，我的儿媳妇怀孕了，每个月都有产检。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找熟人用 B 超鉴定男女，说是个女孩。等到了第八个月的时候去检查，医生说胎儿是畸形的，甚至可能是个死胎，肚脐带绕脖子三圈了。医生还说，如若不信，可以去其他大医院再检查一次。儿子带着儿媳去了大医院检查，结果是一样的，医生还建议尽快把小孩拿掉，不然大人会有危险。就在当天，儿媳回到当地市产科要把孩子拿出来，医生看了两个一样结果的报告，怕担责不接收。后来找了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我们签了保证书，任何结果我们自己承担。后来由这个当医生的朋友亲自主刀做手术。我叫儿媳一直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儿子坐在手术房门外也一直念九字真言。一个小时后，医生把小孩抱出来给我们看，竟然是个完全正常的小男孩。小孩出生没几天，我做了个梦，看见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在一条小河里顺水往下流，我口里念着九字真言，追着婴儿跑。后来一块凸出来的石头把婴儿拦住了，我就把小婴儿抱回了家。我知道这个婴儿就是我现在的孙子。自这个小孩出生那天起，我一直念九字真言给他听，他慢慢懂事后，我就告诉他， 你的生命来源于师父和大法，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例二，前几年我下面的四颗门牙全松动了，我想没门牙怎么吃东西呢？我就试着跟这些牙都通了几次，我还在人间吃着五谷杂粮，需要他们的帮助，叫他们同化大法，记住九字真言，会有好的未来。结果四颗牙都不松动了，到现在还好好的。第三，我家空调已用了十多年了，以前也有过突然不运转的情况。去年夏天，经常在一开机就停止工作，我又试着与他沟通，空调你辛苦了，这十几年的夏天，你日夜为我们操劳，谢谢你。但是你在我家也听了十几年的大法，因为它是厅里的空调，我学法时就坐在它的跟前，你也应该同化大法，记住九字真言，会有一个好的未来，请你继续为我们服务吧。当时空调马上正常了。第四，因我右眼眉边长出了一个米粒样子的肉粒，已经有好几年了，一直呈慢慢长大的趋势，每次有眼泪粘在眼皮上的时候，眼泪一干，肉粒和眼皮分开时就会刺痛。去年的一天，我在想要不要到医院请医生把这颗肉粒剪下来，后来一想，我自己是个修大法的，为什么要往常人的医院跑呢？我对着镜子跟肉粒说，你是多余长出来的，不能给别人带来痛苦，自己脱落下来吧。紧接着就在第二天的早上洗脸时，我发现毛巾上沾着一个像小黑豆一样的东西，一看原来这颗小黑豆就是我眼眉上的那颗肉粒，是夜里师傅给拿掉了。我知道在这一条修炼路上，不管出现多少多么神奇的事，是因为弟子有这样的愿望，都是师父在做，在给予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谢帮助投稿的同修，感谢多年来在网站上默默辛勤耕耘的海外同修，我会珍惜这个万古机缘，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事事对照，做到事修。选自《红岩》。圆满随师还，叩拜师尊。
在正实大法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表面上看只是一句话，其实有着很大的内涵，得需要我们在正实大法中去否定，在大法的指导下才能看清旧势力的安排错在哪，才能真正的否定它。一天，我妈同修的腿疼，让我给她按摩一下，我说，你觉得按摩有用吗？我不给你按摩。他不满意地说，如果是你弟弟的话，他一定会给我按摩的。我说，他是常人，他当然会认为这样做可以帮你缓解一下疼痛，但是他能给你按摩好吗？为什么你现在还觉得疼呢？按摩是解决不了业力问题的，那是常人的思维。我们应该在法上看这个问题，你的腿疼这么长时间了，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妈说，是真的。我说，表面上感觉是真的在疼，可是那是师父给你安排疼这么长时间的吗？我妈说，不是。我说，那是不是不能承认啊？虽然腿疼的那么真实，但它却是假的。这得在法上看才能破除这个假象。为什么说是假的呢？我妈想起师父在《金镜要旨二》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的法。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师父没让我们承受这么大的业力，师父都给我们承受了，所以这个腿疼是假的，是旧势力强加的，绝不能承认它。我说，现在你的腿疼得这么真实，怎么做才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呢？是腿一疼就开始喊妈呀爹呀的，还是找人按摩一下，还是无可奈何？腿不疼的时候不用否定，就是在腿疼的时候才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关键时刻。否定旧势力不是在嘴上说说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的。我妈说，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不要这个腿疼。我说，明明师父都给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业力，我们不用吃这么大的苦，他们是怎么强加进来的？他们就是欺负我们看不见，他们只是在钻空子。如给你一点疼的感觉，你就觉得是自己的腿在疼，其实那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在法上看它是假的就是假的，就需要你能用正念去否定它，不然顺着人的感觉走的话就成真的了。你现在腿还疼吗？我妈说不疼了。我说，是不是腿一疼哭喊没有用？是不是不是按摩能解决得了的？是不是得在法上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出来？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继续否定它，不能在旧势力的安排中顺其自然的偿还业力，不能无可奈何。我们有师父和大法，我们得在大法中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妈说，你走了以后我就完蛋了。我说，这不是你说的话，这是旧势力说的，你得分辨清楚哪个想法是自己的。如果真正是你自己说的话，你会说，我一定要记得要否定旧势力，不能要那天大的罪业，这才是真正的你的想法。只有旧势力才不希望你否定它，所以它才控制你的大脑，让你记不清楚，让你完蛋。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我妈，你说的对，我必须得记着否定它，不能忘记。我妈能在法上坚定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时，腿就不疼了。如果认为都是自己过去欠下的业债，自己得还，那就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好相反，旧势力就能把他的安排强加进来，那天大的罪业怎么偿还啊？在没完没了的偿还业力中怎么证实大法？怎么助师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得明明白白地否定旧势力安排，在法上堂堂正正地否定旧势力安排，才能真正地走过来。以上是和妈妈同修一起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
尽孝悟道，见证佛法的慈悲与伟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于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1996年5月得法。在退休前几年，因母亲患病，所以父母来到我家住。见二老已近90岁了，我退休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陪伴年迈多病、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没想到这个家庭道场却成了我修炼路上最难通过的一关。幸亏有师在，有法在，能够不断排除我心中的郁闷，并解开层层心结，让我在痛苦、烦躁、 与幸福快乐的交织中走在这段尽孝之路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在伺候老人时修心与不修心的天壤之别。尽管自己已经修了20多年了，但是有些观念转变起来还是很难。如果没有这样糟心的家庭环境，没有这样的高德大法，我肯定挖不出这些隐藏很深的、根深蒂固的人性观念与执着。强大的自我根本无法消除。在不断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我执滋养的那个洋葱是多么硕大。剥一层还有，剥一层还有，数十层都不缺了。不过庆幸的是，我终于剥到中心了，并能控制它不再生长。即使有时守不住心性，也能很快止损，转变观念，让心回到法上来，并且享受到了解脱痛苦的那种轻松与祥和，和常人不可能体验到的与父母合一的无的状态。百善孝为先这个传统美德是我自小就设定的践行目标，特别是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我就更有了信心。因为有师父指导，有时时可以对照的真善人大法，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在伺候婆婆的8年中，我可以说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因此认为在伺候自己的父母时就更没有问题了。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修炼路上最大的一个难关，也是淋漓尽致暴露我魔性与清除魔性的一段剜心透骨的经历。翻心、愤怒、暴跳如雷、几近精神崩溃，这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执着心，有多少该洗去的脏东西？下面我就展示给大家看一看。第一部分，怕脏。我自上大学后就很少和父母一起住了，节假日回家看看也住不了几天。我一直和父母关系很好，没有矛盾。可是天天在一起生活之后，有些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就受不了，特别是对父亲越来越看不上。他到处擤鼻涕、吐痰、不讲卫生的坏习惯，怎么说都不改。近年来由于糊涂，到处撒尿，把大便搅和在池子内外，弄得很脏，还有做出让人想象不到的那种傻事等，这都让我很生气。他的每一次变化和升级都让我难受好些天。我知道每当心里难受的时候，就说明自己有与眼睛看到的那个不好的东西相对应的不好的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站在自己角度上的各种大脑反应，不是按照师父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如果是为他人着想，应该考虑到他是老人，而且是个糊涂老人，就应该原谅他、容纳他、接受他，而不是首先想到他这种行为让我难受了，给我添麻烦了等等。这些年我总是习惯性的向外看，看别人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虽然通过学法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在一关一关的往前走，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彻底挖出它的根，这就让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是啊，我怎么就过不了怕脏这一关呢？一看到那个脏东西，心里的火蹭就上来，根本控制不住。正在我苦恼时，师父讲的怕脏的法打到我头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不知道脏，大便他也敢吃，尿他也敢喝。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过去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那个马粪蛋冻得棒棒硬，他啃起来还很香，他可以吃常人在明白状态下吃不了的苦。我一下子明白了，我悟到过去师父为了让弟子尽快还业，会把弟子的大脑怕脏这部分闭塞掉，让他去吃苦还业， 脏也不完全是坏事，它能起到消业的作用。也许师父把我父亲怕脏的那部分大脑锁上了，让他不知道脏，让我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看透这件事，并把它放下，同时把自己这方面的业力消掉，从而提高上来。以前因为有怨气，我都把父亲做的一些让人恶心的事给其他家人说，一方面想让家人们知道父亲做出的事有多恶心，另一方面也想让他们知道我多不容易。师父讲的法点醒我之后，我就明白了，以后不再带着怨恨心去给其他人讲述这些事了，因为这事是对着我来的，是让我修的，所以这是我的课题，是我应该提高的。如果自己不提高，反而把它当成贬低别人的故事去讲，不尊重老人，那又是我的错了，还犯了不修口的大忌。顺其自然，把一切归为正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应对去处理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这才是修炼，这样才是了不起的。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那个脏和天塌下来相比算个什么，还被他搅动得心神不定，生气发飙，怎么还能算修炼人呢？其实我已经感到怕脏背后还有很多人心，比如怨恨心、嫌弃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控制别人的心等，要想把怕脏的心去掉了，还得挖出更深层次的人心执着。第二部分，怨恨心。在很多人心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就分不清是哪个心在起重要作用了。当我静下心来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嫌父亲脏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在别人看来，大便更脏，我却对母亲几年来大便不受控制，没有一点抵触和怨恨，也没有反映出不好的心态。七年前，母亲做了肠切除手术，这样一来，肠功能失调，而且不知不觉的就往外流。一年之后，有了好转，过十几天就要拉五六天，后来逐渐好转，但是到现在还是不正常，经常拉在裤子里、被窝里、地上，或把厕所弄得很脏。对于处理母亲的大便，我没有产生任何心理障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父亲的脏那么反感呢？深挖下去，我发现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对父母的评判。母亲聪明能干，心地善良，虽然她脾气暴躁，很强势，但是她要不强势，我们这个原生家庭一家六口人，四个孩子，三个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除了干地里的农活之外，什么都不会干，笨得要死。我们上中学时，自行车胎坏了，他都不会补。年轻时，母亲让他学些技能，他说，我不学，学会了都让我干了。聪明人是笨人的奴隶。前年他蹲了一下，腰有些疼，不方便下床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在床上用的尿壶，他居然不会用。母亲教他后还是不会用，还发脾气，坐在床边往尿桶里尿，不是尿到地上，就是尿到床上。以前他刮胡子都是用手动的剃须刀，后来妹妹给他买了一个电动的，他就不会用了，怎么教也不会，连键都不会按，还说，我不会，你给我刮。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好，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脑子不行。近年来有些糊涂，而母亲近年耳朵听不见，得大声说话才行，眼睛白内障，不能做手术，现在连人都看不清了，还时而卧床十几天、二十几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还得照顾着父亲的起居。母亲身体好时，从来不指使父亲干活，因为他太笨，还不够给他生气的，所以家里的活他什么都不会干。现在母亲身体不行了，父亲什么忙都帮不上， 母亲对父亲怨恨心很大，经常给我们唠叨，怎么劝也劝不到心里，因此起了一身的病。父亲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做起事来啥都不行，别人教他还不听。大妹妹跟他们一起生活时，经常跟父亲吵架，父亲有时气得还想动手打人，因此在我大脑中就形成了一个母亲好父亲不好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带动下，就产生了嫌弃他、看不上他、怨恨他、想管控他等执着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人。我们讲真善人，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是啊，因为我怨恨他、看不上他，一直对他生不起爱心来，心想我有爱也不给你，你太自私了，你喜欢笨懒，不愿帮别人，你就享受你的笨吧，不付出就别想得。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对父亲的不善不仁，一次次的修正，保持不了几天又恢复原样，所以我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拖的时间太长了，这没办法达到师父的要求。学了大法，知道了生命不仅这一世，生生世世轮回，不知道欠下了什么债。这一世被安排成一家人，他们主要是来成就我的，让我提高心性，了结恩怨，所以我不能辜负了这一世各种角色的圣缘。我暗下决心，为了完成使命，我必须继续深挖人心。第三部分，分别心。一天，我想起了师父的一句诗，无善无恶出了极，但想不起完整的诗句。后来从红银二中找到了无，无无无空无东西，无善无恶出了极，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是迷。我心里突然亮堂了，正是因为自己有对善恶好坏的分别，就有了对人和事的喜好和厌恶，随之就出现新的偏向波动，远离了中道。如果把假我空掉，让自己处于无善无恶，任事物来去自如，不抗拒不排斥的状态，不让大脑去分析分辨这个好那个坏，这个善那个恶，这个美那个丑，这个干净与那个不干净等等，只管接纳，然后去处理好那件事就可以了。不让外界的事物扰乱了自己清净圣洁的心，在这种心态下发出的念才是慈悲。有了这种高标准要求，我当天就有了体会，看到那些尿痰都不动心了，对父亲的爱也从内心流露出来，平等的善待父母，温暖的能量融化了心中固守的那块坚冰，瞬间感到豁达通透，感受到身体内每个细胞都沉浸在自由自在祥和喜悦中。我非常感谢师父能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达到清净无为的状态。此时我还悟到，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带任何观念的去做，心不带喜怒怨恨责怪等负面或激进情绪，这种境界太美好了，感恩师父，感恩父母。第四部分，不尊重老人。我心里知道应该孝敬老人，尊重老人，这也是我非常希望做到的，可是为什么到时候就做不到呢？还要对老人生气发脾气呢？现在知道了，是因为平时自己头脑中滋生了很多自私为己的肮脏念头，而且还让他们来主宰了我的身体，这样做出的结果完全背离了真我的意愿。而且当念头出来时，我还意识不到这些念头是不好的，还以为它就是我，所以固守己见，长时间改不掉这些坏毛病，那尊重老人就只能是一个不能落到实处的空谈了。 即使在事情上帮了老人，但是内心承受的苦痛和煎熬是无法排除的，对老人语言上的冲撞也在所难免。我非常清楚有些伺候老人的子女时间长了为什么会抑郁会憔悴，就是因为他们无法转变内心的痛苦，精神受到长期的压抑和扭曲，身体和精神状况自然会越来越差，更别提达到那种无怨无恨的愉快祥和的状态了。我对父亲的态度转变之后，心态好了，精神轻松了，而且对尊重一词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以前我对尊重的理解是那个人为人处事做得好才值得人尊重，那相反就可以不尊重，好像这个词是对别人做了值得尊重的事而言的。通过修心去执着，现在我不这样想了，认识到真正的尊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的后果是什么呢？自己内心就出现了割裂和分别，随之就会出现看不起别人、嫌弃别人、轻视别人等等不好的心。所以作为修炼人来讲，就应该把尊重由向外转向内，把尊重别人转成尊重自己，不让自己的圣心受到干扰。这种尊重就是不让真我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守住心性，始终如一地保持清净，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别人无条件的尊重。这样看来，外境包括人、事、物都是自己内心投射出去的显化，是自己心的内外两面，内外是一体的，所以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反过来，尊重自己自然就能更好的尊重别人。第五部分，结语。我经常碰到同事、同小区朋友，他们知道我常常一人伺候着两位老人，都说，哎呀，我觉得你真累，真不容易，看你的精神还挺好，你不觉得累吗？他们说的累，一方面是指身体的累，再一个就是心理的累，精神压力大。他们以为我有什么抱怨之类的负面情绪，会沉甸甸的压在心里。而实际上，因为我修大法，身体很健康，不觉得累。但有时状态不好，心理压力还是会有一些，总觉得不像没有老人的人那样轻松。最近学法，看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就是说，除了你的主元神之外，你的身体里还有其他的构成一个人生命因素，肉体本身还有父母的那个形象的生命，父亲母亲那个形象也是活的。我突然悟到，负担两个老人的念头我也不把它放在心里了，我把心中的父母放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成为我的一个细胞，一个粒子，让他们和我自己融为一体。本来自己体内就有父母的形象，把他们收入我体内，不就轻松自由，心无分别了吗？我把父母都当成我自己，我们成为一体，心里就空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师父这段法是在1997年讲的，快30年了，我也看了不少遍，但是没有印象。现在是我修到这儿了，该用这个法指导的时候了，法就显现给我了。谢谢师父，谢谢大法。
修炼体悟，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作者大法弟子。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出自西方谚语 Heavy is the head who wears the crown。 莎士比亚也有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也有译作 The one trying to wear the crown must withstand bear the weight。 要想带着王者的金冠，必须承受金冠之重压，也就是地位与责任、荣耀与承受、高贵与付出，都是相辅相成的。随随便便成功，轻轻松松成就，马马虎虎成道，是笑谈笑话，是想当然的，也是不可能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将来要成就的是新宇宙不同层次的王。那么在每时每刻的修炼中，就要按照新宇宙王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就自己，成就未来纯正的新宇宙。一、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当作神。有的同修学法犯困，发正念导掌，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讲真相一年讲几个，这种对自己的随意，就是在放任着魔性中的懈怠懒散，长此以往就会废掉。因为修炼中的阻力是层层加码的，如果没有一次次的破关闯难，关难的累加就会压垮他。一些根基好、悟性高的人，有的现在代修不修了，有的已经完全不修了，就是因为没有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总是按照人的标准宽慰自己。其实我们可以放松自己，可以原谅自己，可以迁就自己，但是师父讲到，至于说它产生什么东西，你是修炼的人了，我告诉你，一个修炼的人，天上是不把你们当人看的，他们认为你们是神，你们圆满了，将是未来不同层次中的神。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把自己当作神，用神的标准衡量要求自己，很多关难会一步就跨过去。神不会贪生怕死，神不会贪财好色，神不会怕苦怕累。用人的标准对待自己，很多关难永远也过不去。天上把我们当神，我们把自己当人，是不是对自己的轻视与贬低呢？二、不避开矛盾，扎实修自己。有个同修的岳父瘫痪了，难伺候，兄弟姐妹都往后躲，他心里就极不平衡，也不心甘情愿付出。而他儿子酒后说，爸爸，你要过不去这一关，你就修不成。还有个同修，一家人下套把父母弄到他身边让他照顾，他始终耿耿于怀，一直想逃避，但是就是离不开。还有的同修在丈夫外遇后哭哭啼啼，愤愤不平，去找去闹几年也放不下，最后带着委屈、不甘、含恨而逝。师父讲道，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大家想一想，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选自转法轮。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欲长其功，必吃其苦。所以不要一遇到问题就想逃避，要有面对矛盾向内找自己，提高自己的正见，才是真修实修。师父讲过，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对你的一切安排，那都是为你好，那绝不是为我当师父的怎么样，都是为你圆满。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三、为新宇宙负责，一定要走正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修炼人数众多，各种状态的也都不足为奇。有的人现在还在与常人非婚同居， 并且不以为耻。有的人几次写三书，反复被判，毫无羞愧。有的人出卖同修，根本没有信义。还有的人从来不注意手机安全，走哪儿带哪儿，不知道为他人负责。有的随意使用资金乱花钱，不明白名利皆为是金石。有的撒谎成性，从来没有修真。这样的人自己没有走正路，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走正路是极其关键的。师父讲，这个路要走不正，歪一点，人类就完了，人类没有希望了，宇宙也没有希望了，全宇宙的生命甚至人类都在关注着大法弟子路走得正不正。选自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同时在人类社会也给人类未来的生存方式奠定了基础。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为将来负责。选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试想一下，今天的我们是未来人类的参照榜样，如果我们今天走不正，未来人如何参照我们？今天的我们如果守身如玉，坚如磐石，诚实守信，清廉奉公，未来人参照我们的正念正行，未来会怎样？未来是美好纯净的世界啊，我们是有责任的。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个沉重不只是戴着桂冠的那一刻，而是在走向圣殿的每一步。修炼过程中时时都要承担承重承负，要吃苦承受，走正归真，扎扎实实地修自己，真正的剜心透骨，脱胎换骨地升华上来，才能戴上未来王的桂冠。
学法一定要入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有学完一遍转法轮，看了一下记录的时间，学完这一遍刚好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呢？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是从1995年开始修炼的，从修炼开始到现在，我学法采用过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从修炼开始，当时我每天的学法方法就是正常的通读，每天学习转法轮多少页，学法速度是学一讲法大概用1.5小时至2个小时。判断法学的好不好是以学法数量作为判断标准。有些同修每天可以学2-3讲，我就很佩服，认为同修法学得好。每天除了学习转法轮之外，我还要抽出一点时间学习师尊的其他讲法。1999年中共邪党破坏大法以后，我曾被绑架到洗脑班和教养院，在那里我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人可以将转法轮全部背下来，甚至有人可以倒背转法轮，但后来却邪悟，帮助中共警察转化坚定的大法弟子。这样我很困惑，按我的理解，这样的人应该更坚定，怎么会邪悟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读到有很多人想往高层次上修炼，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修炼不得法，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出现了许多问题。选自转法轮，学法得法，选自红银实修。我明白了，学法的目的是要得到法，这些人是因为学法注重表面形式，并没有真正得法，从而走上邪路。在不断学习其他讲法的过程中，我发现师尊在每次讲法中 都会告诉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地强调学法的重要性。后来有一天，当我学完其他讲法后，我就认真地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学法状态，发现自己在学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思想不集中、溜号，由于读得太熟，有时读法会出现像顺口溜情况，这句法刚读完，下句法随口就溜出来，但那句法根本就没有入心。我还发现，由于读法速度快，根本就没有时间用心理解法，只是表面上大概理解就过去了，并没有认真理解这句法的含义。我想这样不行，我要改变学法方式，我要慢慢读，用心理解每一句法。从那以后，我就开始降低读法速度，慢慢读，尽量每一句法都认真理解。一个半小时只能学几页，但随之带来的效果却非常好。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正念足了，不好的思想减少了，溜号的情况也好了很多，学法时看到的内涵也多了，遇到问题能在法上认识法了等等，方方面面的状态都有了明显改善。这种学法方式我一直保持到六七年前。这种学法方式虽然效果比较好，但还是不能完全杜绝溜号的现象。师父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大家知道学法在很多地方出现一些情况，什么情况呢？有些地区流于形式，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就想，我怎么能杜绝学法溜号的现象？想来想去，我想到了一种方法，就是一句法或几句法先慢慢读一遍，再慢慢背一遍，然后再慢慢读一遍，纠正背错的地方。读法时要求每个词组都必须认真看，背法也像转法轮中讲的，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每个字都能在脑中显现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学法方式，学了一段时间，发现这种方法确实杜绝了溜号现象，因为慢，背法时溜号就背不下来，必须专注才能背下来。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每天学法数量很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只能学半页左右，学的数量这么少，会不会影响修炼？这咋办？要不要这样继续学下去？我心里琢磨，但又想，我先这样学，因为每天还看其他讲法，听同修交流文章，应该不会影响，真要是有影响，师父也会点化我。就这样，我再一次改变了学法方式。改用这种学法方法后，受到的效果非常好，我的修炼状态又一次得到了显著提升。学法时经常有法理展现出来，隔一段时间就能感受到自己有明显的提高，看法时对法的理解也和以前不一样，经常有新的认识出现。回顾这六七年的修炼状态，这是我自修炼以来提升最快的一个阶段，某一段时间内感觉在飞速的提升。通过这些经历，我认识到学法必须入心专注，学法速度一定不能快，这样才能有足够的时间领会法的内涵。无论读抄背法都一样，这样才能真正得到法。 同时也是对法的尊重，法理才能给你显现。现在我身边的同修也都放慢了学法速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的人修炼状态较以前变化非常大。目前我们地区还有几位老同修长期处于不同磨难中走不出来，前几日还有一位老同修病业离世，他们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他们每天学法数量都不少，三年时都在做，其中有一位法背得很熟，表面上看法学的都挺好，师父讲法理能解决你的一切问题，选自瑞士法会讲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那么为什么他们的问题就长期不能解决呢？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发现他们都存在学法不入心的问题，导致得法效果不好，大法的强大威力没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写出这些经历并不是想说我采用的学法方式怎么好，这种方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同修，主要是想提醒同修们学法一定要入心，这个事情极其关键，因为这件事情做得好与不好会影响到我们修炼的各个方面，直接决定我们的修炼状态，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此问题，学法都能融入法中，都能学法得法，选自红银实修。以上是我目前的一点浅见，意在抛砖引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其实做得好的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能走过来的大法弟子，不就是因为他们法学得好扎实才能够走过来吗？那些代修不修的，那是很难走好这条路的。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作者杰心。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6年了，如今正法也接近尾声，然而来自于另外空间旧势力共产邪灵直接或间接对大法弟子精神和身体的迫害从未停止过。近几年我们周边几个地区都有被旧势力共产邪灵以病业的形式迫害离世的同修，其中有一些还是被同修们公认修得不错的同修，同修们的离世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还有些同修长时间陷在病业中突破不出来，这些也都成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诋毁大法势力，令人痛心。师父讲，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引自精进要旨道法。当然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我认识的同修中就有好几个，有一位同修是后得法的，刚修炼五六年，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血栓的症状，腿不好使，走路都得扶着墙和家具走，舌头发硬。他正念很强，每天坚持学法练功，长时间发正念，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另一位同修一天发现他的乳房里有个肿块，心里有点不稳，周围好几个同修都劝他赶紧去医院看看，因为之前我们周围有好几位同修就是乳腺癌离世的， 后来就在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被两位正念很强的同修阻止了，并跟他说这都是假象，让他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和各种干扰。那段时间警察到许多同修家骚扰，多学法，在法上提高上来，破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因为师父在法中讲过，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引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于是他每天除了大量的学法发正念，动功静功早晚两遍，第二套功法每天早晚各两个小时，病业假象很快就没了。我现在从师父的法中悟到，一个修炼人在难中不能静下心来学法，尽管也练功发正念，却不能在难中突破出来。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心性没得到提高，生命没得到升华。你要想清除迫害你的邪恶是不可能的，旧势力原本就妒忌我们成为大法弟子，满身的业力和执着，你又不好好修，也就成为了他借以帮助你提高为借口而迫害你的理由。当然我们是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在法上提高，对照大法归正自己。还有在自己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可以用师父的法加持自己，用师父法的强大威力去清除邪恶，比如背红银中除恶的法。红银中除恶的诗词很多，有清除黑手恶神的，有清除共产邪灵的，有清除烂鬼等邪恶生命的，比如红银二中的争、震慑、佛法无边、转轮、围剿、天佑清、除恶等；红银三中的正法、秒、解体、随时、新世纪、锁紧良知、真相能解忧、更厌、只为这一回、龙泉寺等；红银四中的正念、你在狂、烧红魔、炼金刚等；红银五中的绝不留、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报应；红银六中的一念经、回三界、劫难等，清除邪恶的力度非常大。师父在法中还赋予我们一些除恶的法器，比如法网、宝鼎、香炉等。另外还要多背《论语》，因为《论语》是涵盖整部《转法轮》的内容，你在背的同时，能同化法的就同化了，不同化法的就都能解体化掉。而且背《论语》的同时，也是在唤醒救度你空间场内众多的众生，同时还能逐渐退掉我们表面的这层壳。我曾经也经历过病业迫害，去年9月16日半夜起床，突然发现两条腿走路抬不起脚，心里还纳闷，怎么走路塌塌的呢？回到卧室想喝点水，右手端起杯子，喝了半天喝不到嘴，最后用左手托着杯底才喝上水。我意识到自己出问题了，但是我没害怕，我知道考验来了，这都是旧势力的迫害，都是假象，我才不承认呢。但是在否定的同时，我向内找招致邪恶干扰迫害的原因。因为临近儿子十一放假期间结婚，尽管不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也还是有一些事要做，忙碌中就放松了修炼。其次一有点时间，我就拿起手机看并在网上购物，荒废了很多时间。师父法中讲，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 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引自《精进要旨》道法。于是我加大力度的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强大的法力与神通，打出无数带火的法网、带火的天网和带火的大宝顶，把旧势力、共产邪灵强压在我空间场和身体上，阻碍干扰我注施正法的一切旧宇宙生命、旧宇宙的因素和机制。共产邪灵生命、共产邪灵因素和机制全部扣上，彻底销毁，全部灭尽。把旧势力在我身体里下的那个盘和共产邪灵那部破机器连根拔起，彻底解体，全部灭尽。解体他们所采用的所有邪恶手段和招数，锁定这些目标，全部解体灭尽。同时正告旧势力、共产邪灵，我是注施正法的大法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安排都不承认。尽管我修炼有漏，你也不配以帮助我提高为由来考验我，因为我有师父在，有法在，我会在大法中归正我的不足。我一遍一遍的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除此之外，我还大量的反复背《红岩》中前面提到的那些除恶的法和《论语》，同时用小播放器把酒瓶24小时不停的播放，清除我空间场的共产邪灵生命。刚开始练功站不了那么长时间，浑身无力，我就靠着衣柜或床边练。练第三套功法时，右手无力提不起来，我就全身用力往起提。第一天练动功，没练第二套功法。第二天我求师父加持，手举不动时，心里就被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引自转法轮。在这期间，我没跟家里任何人说我的症状，一旦跟他们说了，就得立即带我去住院。我父亲就是脑血栓，刚住院时还没像我这样呢，结果越住越重，最后瘫在床上，历经12年的煎熬才离世。那时我走路腿不好使，就尽量慢点走，右手走路时一甩一甩的，我就把右手端到胸前，或把手插到口袋里，和别人同行出去，我就走在后面，避免他们发现我的异常。到9月21号那天，我家在酒店办答谢宴，那时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只是右腿稍微有一点不适，不注意看不出来了。当我完全好了时，我把闯过来的过程跟家人们说起，当时就连一直不太支持我练功的大哥都说，既然这么好，那你就坚持练，好好练，把身体练得棒棒的，我们都支持你。我嫂子和小弟两口子也都说让我好好练。在突破病业的过程中，我就是借助师父加持、大法的威力和同修的鼓励，加上自己坚定的正念闯过来的。在写稿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招致这种迫害还有一个长期以来在我思想中形成的观念，就是由于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还有各种肿瘤、癌症， 糖尿病之类的家族病史之类的人后天形成的观念。我娘家也就是我母亲他们那辈人的去世都与癌症有关。大姨和舅父是胃癌，母亲和二姨是肝癌，父亲是高血压导致脑血栓全身瘫痪。昨晚躺在床上，大脑中突然闪出这个观念，我一下意识到必须从人的这种观念中跳出来，否则还会招来麻烦。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我想，不从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中跳出来，人的这层壳怎么退得掉，又谈何圆满？我应该是人在凡尘中，念在其外才对。我的人生道路，师父不是早已重新安排了吗？我是新宇宙的生命，不受旧宇宙的法理约束。由于这种观念还在，大脑中总反出一些负面想法。儿子结婚期间，我小弟弟心细看出我的疲劳状态，他叮嘱我儿子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段时间我是特别疲劳，干点活就累得不行，腰疼得不行。儿子没跟我讲什么，结完婚第二天就和儿媳妇走了。他知道直接跟我说我不会同意的。两人刚走，我丈夫就提出去儿子那儿，现在想来是他们爷俩合伙设的圈套。在那儿待两天，儿媳妇就跟我说他这两天忙完了，他跟儿子要去医院做个体检，说他们单位有体检指标，说我儿子也好长时间就想去做体检。儿子是乙肝，要定期去体检的，让我也跟着去，就抽个血做个化验，碍于情面不好回绝儿媳妇，就跟着去了。抽完血还要做个 B 超，我的检查结果出来是中度肝硬化假象，原来我就是乙肝大三阳。儿子和儿媳妇很担心，儿子在网上向专家医生咨询问诊，说必须马上用药物干预治疗，什么抑制病毒复制之类的，还说过两天约了专家再去做个什么检查。我一听不去，坚决不去，而且要求他们马上给我买机票，我要回家，我不会在网上买机票。那几天我已感觉到旧势力和共产邪灵操控我的家人，想用这种方法把我控制在儿子那儿，让我离开我的修炼环境，想置我于死地，一切都是他们的险恶安排。我明显的感觉到邪恶在向我围攻，那几天身体状况特别不好，随时都有躺下去的危险。丈夫见我执意要回家，跟我直发飙，连吵带骂，儿子又急又气，哭着跑出去，在外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我因为想回家买不上票，急得直哭。丈夫说现在买明天早晨的机票属于加急票，要多花1000多。我说多花2000-3000也买。最后丈夫拗不过我，买了第二天返程的票。回到家，我像换了一个人，人马上精神起来，恢复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而且每天晚上我开车去同修家参加每晚的集体发正念，没用几天，之前身体的那些不适都不见了。师父说，神笔镇人妖，快刀烂鬼消，旧事不净法，挥毫灭狂涛。引自《红音二》震慑。 我把旧势力、共产邪灵迫害我的险恶用心及手段和安排给他们揭露出来，正念解体清除，对照大法归正一思一念一行，修去没去掉的观念执着，珍惜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不辱使命，圆满随师还。个人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扩大容量，作者清泉。转法轮中师父讲过韩信面对地痞无赖的挑衅，甘受胯下之辱的大仁之心。师父讲，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是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人与人之间心性中的摩擦，我说不亚于这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相当难的。修炼中，我们都体会到了在矛盾中修心去执的艰难，在人与人心性的摩擦当中不动心，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博大宽容的大忍之心对待与人发生的矛盾。但是在正法修炼中，有一种矛盾表现得更为强烈，有时甚至很激烈，难以解决，那就是同修与同修之间的矛盾。同修普遍认为和常人发生矛盾都能想到守住心性，用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和常人一般见识。但是和同修发生了矛盾，往往就会认为对方也是修炼人呢，他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怎么不像个修炼人呢，他应该这样才对呀。甚至有些同修之间表现一团和气，心里却有很多解不开的心结隐藏着。13年前，本地一位同修 A 突然间以心脏病的假象离世，这位同修离世的第二天，本地协调同修 B 和其他几位同修分别被非法绑架判刑。同修 A 生前对协调同修 B 的一些做事方式不理解，有些抱怨和指责，而同修 B 可能心里也有些不满，对看不上的同修排斥，双方都没有在法上分辨，互相不买账，这个心结一直埋藏着。13年之后，协调同修 B 也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这过程中 B 同修虽然在法上不断地归正自己，转变观念，但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旧势力的安排，以病业形式离世。离世前 B 同修坦诚，邪恶是针对整体的漏下手，而且另外空间旧势力是蓄谋已久的。当然造成同修离世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单单是同修间的矛盾间隔，但是如果单从这一角度看这件事情，大法弟子确实存在能否站在法上识破旧势力制造的骗局假象的问题。师父讲过，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选自欧洲法会的贺词。大法弟子互相之间为了弘法正法的事情经常有一些争论，我想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那就是有问题。选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个人体悟，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是正常的，矛盾双方以及看到的第三者都应在法上分辨，不是某个同修真的不好，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在钻空子制造间隔，大家要能看穿邪恶的伎俩，不要入戏太深，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同修之间互相抱怨指责，互相排斥拆台，形成积怨，这正是邪恶生命想达到的目的。 因为他知道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他是钻不了空子的。大法弟子作为将来主掌天体一方的大神大觉，容量必须很大才能包容一切。面对自己宇宙范围内的不足缺陷，我们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默默地予以圆融补充，而互相排斥看不上别人，正是旧势力的行为表现，是邪恶想要达到的目的。师父讲过，大法弟子宽大的胸怀能够忍受一切，但是在将来不同的历史中会有不同的事情出现，这部宇宙大法都要给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层次的众生留下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时的对照，给生命留下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情况的对待，就是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留给历史的参照，表现上是复杂的，看上去是无序的，实际上非常有序。选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今天在无量众神围观的正法舞台上，大法弟子是主角，无量众神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大法弟子带着不论对谁的怨恨指责，都达到不了正法要求的标准，进入不了新天宇。正法到了最后，我们真的要在内心检查一下，是否对谁还存在着看不上怨恨，或者是否在心里还隐藏着那么一点心结和别扭，这些在正法中是绝对要去掉的。如果说给韩信制造矛盾的是人中的地痞无赖，那么在正法中给大法弟子之间制造间隔和矛盾的不是同修，而是那个给正法充当魔的宇宙流氓。大法弟子能明辨清楚，不被迷惑，不上当，不断扩大我们的容量，才能包容承载更多的对我们寄托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